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主的话语，请大家打开旧约箴言书第二十七章，箴言第二十七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一节来看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找到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哈。我念单数节，弟兄姐妹们用双数节来回应。箴言二十七章第一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甘甜。高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你。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能够明了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与讲的跟听的同在。主啊，你一个灵来带领我们。主啊，因为人的口是非常的有限的。主啊，所以我们仰望主我们恳求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交托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箴言书从二十五章到第二十九章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部分它是这一部分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那这一部分呢也是经过犹大王西西家他的文士们可能当时是一个编撰的委员会是经过他们所誊录而且可能是经过一些的整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25章到第29章的经文呢比其他的箴言书的经文有稍微有次序一点因为它是经过整理的所以它的内容呢也是经过一些的安排所以我们就看它的内容的时候就觉得比较有迹可循我们可以看到第25章跟第26章是讲到一个关系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教训比如说那边讲到我们人跟君王的关系跟我们邻舍的关系跟我们敌人的关系甚至跟我们自己的关系都是在25章跟26章里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特别是我们跟自己的怎么说我们跟自己的关系呢在第25章的27节那边讲说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这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第二十八节说人如果不制服我们的心那我们就好像一个毁坏的城邑好像没有城垣的没有墙垣的一个城所以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那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七章到第二十九章是讲到一些关于我们的行动也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在箴言书里面对于我们行动的一些要求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它又分作几个部分它分作生活的部分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上面 圣经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在律法方面有什么要求，在我们财富的处理上面圣经对我们有什么要求。那我们今天刚刚所念的那段经文呢，是属于生活的那个范围，基本上呢就是箴言对我们生活的要求，它有四个要求，这个要求是我们对我们行动上的要求。那这四个要求就是不要自夸，我们不要恼怒，不要嫉妒，还有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第一个行动的要求是不要为明日自夸，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为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特别是明天，明天是没有人可以掌控的，所以为自己不能掌控的事情来自夸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路加福音第12章16节到20节那里面，耶稣有一个比喻，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无知的财主的比喻。那我觉得那一段的经文呢，就是对不要为明日自夸一个最好的一个穿饰。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设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的田产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就自己做一些计划，他就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因为我的收成越来越多，我要盖更大的仓房，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跟我一切的财物。然后他就开始自夸了，他说然后呢我就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呢，你现在有许多的财物积存起来，可以足够你好多年的费用，所以你只管安安逸逸的，你吃喝快乐吧。可是耶稣说，神却要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是一个为明日而自夸的人，可是他自夸的结果是一无所有，他自夸的结果是赔上了他自己的生命。在雅各书里面也有同样的警告跟我们讲说，我们不能够为明日不能够为那个未知的那个明日来自夸。在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里面，圣经说，他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我要在那里住一年，我要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件事，也可以做那件事。那现今你们竟然以这些事情来张狂夸口，他说，圣经雅各说，凡是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这句话听起来很 familiar， 就是好像我们常常会做这样子的计划。那我相信这两处的经文呢，意思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就不要去计划，不要去为明天来计划，而是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要把神的主权放在我们的计划里面，我们应该将神的计划，将属灵的事情来当作我们考量的一个因素。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成了夸口，好像说我们的将来是我们可以完全的掌控了，在神的眼光中这就是一种夸口。我们看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做事情是很有计划的，特别你去看约翰福音，他做每一件事情都有计划，可是他的计划呢都是按着神的时间表来做的，所以主耶稣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我们也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了我们的计划以后呢，我们还是要仰望神，我们还是要依靠神，我们还是要知道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神的意念总是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我们的计划碰到一些拦阻，当神有其他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顺服，我们应该仰望，我不是说明天在我们的手中。所以箴言的这一部分第一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明日来夸口。 这个要求呢，其实把它更扩大一点，就变成说凡事，我们凡事都不要自夸，也不要称赞自己。我们晓得称赞应该是别人给你的，别人加在你身上的那个称赞呢才有意义，那不是我们把称赞加在自己的身上。自夸我们喜欢自夸，不但不能够提高我们自己的身价，反而会令听的人觉得厌烦。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听一个人唠唠叨叨的，絮絮叨叨的说自己多好多好多好，对，你听了心里都会很厌烦，对不对？从一个基督徒的眼光来看，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我们的才能，我们的恩赐，其实都是从神领受的，其实是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既然是这样呢，既然我们知道呢，我们就不应该自夸。这个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那如果是领受的话，为什么要自夸呢？仿佛那些东西好像不是你们所领受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的，所以我们要将所领受的这些恩赐我们用在神国的事工上面，这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自夸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我们晓得自夸也可能是出于我们骄傲的心理，如果我们心里骄傲，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的话呢，那我们就不自觉的会在我们的言语上面，会在我们的动作举止上面我们就会显露出自己的自夸。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假教师，我们上学期才开过哥林多后书，这些假教师他们嘲笑保罗，说他气貌不扬，说他言语粗俗，而且呢他们怀疑保罗这个使徒的权柄。那他们那样子的心态呢，就是因为这种自夸，这个自大，心理自大的心态在他们心中作祟，所以他们会这样子去做。那使徒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说，他说他们这些人用自己来度量自己，用自己来比较自己，这样做是不通达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里面圣经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就自高自大起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那我觉得最好的衡量的标准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教导。在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所以那个标准是什么呢？那个标准就是神给我们什么样子的恩赐，神给我们多大的信心，那就是我们的标准，那我们就用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配搭侍奉，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自高自大，总觉得我比你要好一点。自高自大的这种心态常常会不知不觉的表露出来，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有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都不觉得的。我常常在我的每日的灵修的时候，当我安静跟神有一段相处的时间，当我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常常受到圣灵这样子的责备，圣灵会常常让我想起来一些我讲的话是不对的，我的一些 body language 是不对的，这是显露我心里的骄傲跟自夸。所以还是提醒很多次跟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个灵修的时间，我们需要有每天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神会跟你说话，在那段时间里面神会让你看到，让你想到你的行为哪些是不对的，你哪些是骄傲的心态是不对的，你那样子的动作是一个自夸的动作，所以这些事情常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真的是需要有那样子的一个时间。第二个行动，这段经文所要求我们的是不要发怒，不要恼怒，或者是借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话，就是不要轻易发怒。石头重，沙土沉，愚妄人的恼怒比这两样更重。我觉得这句话是很生动的一个描写。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曾经被分发去做这个建筑的工作，所以我常常挑这个沙跟挑这个石头，我就知道这些东西是非常的重的。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了解作者的意思，这个愚妄人的怒气是对人来讲是一个很难承担的一个担子，是给别人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是很令人受不了的事情。所罗门就接着说，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涛。那这句话也是很容易了解，愤怒是一种残忍，是不是我们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讲出伤人的话，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有这个经验，你跟太太吵架，你跟先生吵架，那个伤人的话呢，就一下子就会出口，甚至有时候伤人的动作都会出口，所以这个怒气是很残忍的，怒气也是像一个狂澜一样，因为它忽然来到的时候是我们很不容易控制的，就好像如果你在沙滩上面散步，那海中的一个很大的风浪会忽然的打上来，会打到你的身上，一下之间就把你淹没，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难去掌控的。愤怒会使人失去他的理智，会使人失去他原有的个性。我看过原来是很温和善良的人，在他怒气的时候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怒气会使我们隐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埋藏在心里面已经很久的一些不满，我们的一些抱怨都会在我们愤怒的时候都会脱口而出。所以我们换句话来讲呢，愤怒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愚妄的人。愚妄的人，我们刚刚讲到愚妄人的愤怒呢比这两样，比很重的石头，比沙土都要令人受不了。曾经有一位姐妹跟我交通，跟我交通过一件事情。那她说有一次她跟她的先生就跟另外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一起去滑雪。那这对弟兄姐妹呢是他们很好的朋友，不但是很好的朋友，而且是在灵里他们很佩服的一位弟兄姐妹，一对弟兄姐妹，是常常在属灵上面带领他们的一对弟兄姐妹。所以他们去滑雪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姐妹的先生就开车，可是他开车呢就迷路了，那迷路以后还不要紧，就找不回来，他就越绕呢，天都晚了，他还绕不出来。那这个另外的那对弟兄，就是他们很敬重的这对弟兄呢，大概他心里很急是这个弟兄，所以他就开始很生气，他就非常的生气，而且他心里一急一气呢他就用很难听的话就开始骂我们这个开车的弟兄结果把这个场面呢就弄得非常非常的尴尬所以这个姐妹一面道歉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后来过了，就是说当我们的弟兄最后终于找到这个 highway 终于又开回来的时候呢这个责怪他的这个弟兄大概心里不安，他就道歉。可是他虽然道歉了以后呢，这个 他们中间的那个关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对他们的印象啊，就很难再去改过来。啊，他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从那一天开始啊，他就再也没有办法维持以前这对弟兄姐妹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啊，所以啊，有时候呢，一个失去控制的怒气啊，常常啊就带来这些不幸的这个结果啊。可是这件事情啊，也让我想到啊反面哈，从负面来想。啊，我们应该也可以想到，我们也应该也可以体谅，有时候怒气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哈。就像这个箴言里面讲的说，这个怒气好像一个狂浪一样，一个海里的一个浪一样，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是忽然间来到的。所以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话，说不定我们可以这么想，我们可以这么想说，人都有他的软弱，对不对？那我们就不要好像跟我分享的这个姐妹一样，再也无法这个恢复啊他们以前那种亲密的关系。圣经啊，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他继续说哈，他说可是啊，比怒气更难抵挡的是嫉妒。啊，第四节的下半句这么说哈，唯有嫉妒谁能抵得住呢？啊，嫉妒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一个情绪啊，那失控的嫉妒呢，往往可以带来很可怕的这个后果。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扫罗对大卫的嫉妒啊，就毁了他的一生啊。这个约瑟的哥哥啊，因为嫉妒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地去做奴隶啊，也让这个约瑟一生就受了很大的苦啊。如果你去看中国的历史啊，在中国历代的这个宫廷里面啊，因为王后啊，这个王后嫉妒这个皇帝所宠幸的这些嫔妃，而演出很多惨绝人寰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你去做一些研究的话哈，你会发现这个例子相当的多。所以嫉妒啊，是会带出啊人性里面最丑陋的一面，这个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如果你去做 research 啊，你就会看到这个汉高祖刘邦啊，他的皇后叫吕雉啊，他对这个刘邦的一个爱妾啊，叫戚继所做的事情啊，就是其中之一啊。我不讲啊，因为那个故事非常的可怕啊，你可以去自己找找这个故事。所以嫉妒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在莎士比亚的许多的戏剧里面啊，有一个戏剧叫奥赛罗啊 ,Othello 这个戏剧。在这个戏剧里面的主人翁呢啊，因为他怀疑啊，因为他嫉妒这个妻子，他的妻子跟别人的恋情啊，其实并没有啊，是别人在中间挑拨离间的啊。可是当这个嫉妒的火啊在他心中燃烧的时候呢，他什么都看不见。那最后导致一个不可弥补的让他终身遗憾的一个悲剧。所以莎士比亚在这个悲剧的末尾呢，他就加了一个 comment， 加了一句话，他说轻如空气的一些小事情啊，在嫉妒人的眼中就看得非常非常的大啊，他们不会去分辨说这个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当妒火中烧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事看得比皇帝的圣旨啊还要重要。有人这么说哈，有人说嫉妒是数算别人的恩典，而不数算自己的恩典的一种艺术。所以，如果说我们只去看到啊别人所有的，我们所没有的，那我们就很容易生出这个嫉妒的心。可是如果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啊，如果我们去肯定啊我们自己的这个价值啊，有记得有一次看到我们小朋友所演的话剧，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特别的哈 ，You are special，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特别的一个创造，我们有我们的价值，所以你看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你知道你身上神的价值啊，你就不会啊对别人产生这个嫉妒的心。 圣经上有很多的教训，关于嫉妒的教训，我们可以举几段的经文可以看一看。在诗篇的第37篇第一节，那边圣经说，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人生出嫉妒。在箴言第24章第一节，你不要嫉妒恶人，也不要起意与他们相处。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26节，圣经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在雅各书第三章第16节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常常的警告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去嫉妒。从第五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不要做一个虚假，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在第五节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不太容易了解。如果是照着这个箴言习惯的这种写法，箴言常常用对比的方式来写的。如果按照箴言的这种习惯的写法的话呢，应该是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批评，才是对称的。那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我就想不出来它的对称的地方在哪里。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把前面的半句呢跟下面的一句先连起来讲。下面的一句就是，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的亲嘴却是多余。所以我们先来思想这一方面，然后我们再回头再来思想什么叫做背地的爱情。圣经教导我们说，当面的责备是最好的方法。他说，我们要责备一位弟兄，或者我们要劝导一位弟兄或是姐妹，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当面去跟他沟通，而且呢是趁着只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去跟他沟通，这样子的话呢事情就简单化，因为只有你们两个人晓得这个事情。那如果这个弟兄认错了，或者是这个弟兄能够给你一个合理的解释，那事情就解决了，你也就得到了这个弟兄。那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呢，你再去找第三个人，来做见证，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跟我们讲的一个相处的原则，当有人得罪你，当你要劝诫一个人的时候，这就是你做的方法。当面的责备是好的，是真诚的，是虚假的反面。那如果你是那个被责备的人，那怎么办呢？如果别人当面责备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你，那我们就应该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在箴言的第15章第31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所以你听从这个责备，你就得到生命，因为这边讲说是生命的责备，那你也会增长你的智慧，所以是对你有益处的。虽然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一些的伤害，可是这没有关系，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度量，我们的自尊心可以受一点伤害，因为别人正面的责备是对我们是好的。反过来，如果你听到责备你就生气，那你就跟这个人去对抗，那你就像箴言讲的，你就成为一个愚拙的人。那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真正的朋友才会冒这个险来责备你，对不对呢？因为他来责备你，他很可能就失去了你这个朋友。每一个人都是喜欢跟别人讲好听的话，对不对？很少人愿意把责备 confront， 就是当面来责备你，这是人不愿做的事。所以有一个朋友愿意这样子做，愿意冒这个险来责备你，这个朋友是非常值得你去珍惜的。所以你不要因为他的责备而怀恨在心， 啊，这样做呢就啊辜负了啊他的一片好意啊。这个诗篇141篇第五节说哈、啊，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啊；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我头上的膏油啊。他责备的时候，我绝不躲闪啊。所以啊，有人责备你是你的一个福分啊。有一次以前我在教会里面，我常常做这个翻译啊，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人用英文讲到呢，我就帮他把这个英文翻成中文。那有一次哈，我在 San Diego 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宣道的年会，那罗文牧师啊就在我们中间讲到。罗文牧师在南加州是很有名望的一个牧师啊，他身在美国，所以他是用英文讲道。所以那天呢，我就帮他翻译。那我翻译完了以后，聚会结束了以后呢，就有一个弟兄跑来找我，他说我跟主日学的班上分享过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们听过就再听一次。他就跟我讲说，梁才你刚刚翻译糟糕透了，你翻译的糟糕透了。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不高兴，我说你凭什么跟我这么样讲。所以我就瞪他一眼，然后我就掉头就走，我一句话都不跟他讲，我就掉头就走。所以我就跑到一个角落去生我自己的闷气。那我在生我的闷气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就提醒我，我就再回想一下我刚刚的翻译，我想一下我自己都脸红，真的我那个翻译真的是翻译的糟糕透了，真的是很不好，并没有把罗文牧师的那个他信息里面的重要的地方我都没有翻好。所以我一看到这一点以后，我又回去找我的弟兄，我跟他讲说谢谢你，谢谢你跟我讲我刚刚翻的是真的是糟糕透了，谢谢你那么诚实的跟我说。那这件事情呢，对我带来很多的益处以后我 approach 以后我在做翻译的时候呢我就比以前就小心很多，以后我就一定会去跟这个讲员把他要讲的经文要用的经文全部都问清楚，我就会请他把他从头到尾信息的大纲跟我解释一次，那我就会把这个经文小小心心的全部抄在一张纸头上，那我就不会说他一面讲我一面在翻我的圣经，我就学到翻译上的很多重要的功课所以你甘心的去接受别人这个诚实的一个指责，对你是有益处的哈，就说是会让你增长智慧，是会让你的生命长进的。下面说哈，可是仇敌连连的亲嘴却是多余仇敌是恨你的人他们心里恨你他们巴不得你碰到灾难可是他们外表呢却表现得非常的亲热这是一种虚假的行为一个虚假的行为。主耶稣不要我们做一个虚假的人。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要做一个表里合一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外表说的是一套我们心里想的又是一套我们的行为又是一套这个是不好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基督徒。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这么样劝勉在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他说我们既然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情弃绝了我们不行诡诈，我们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所以这个当面的指责是好的这个虚假是不好的现在让我们回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背地的爱情对，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这句经文英文圣经翻作是隐藏的爱情就是说 love that is concealed, concealed 那个 love。 所以这个词句呢就让我想到我最近在 email、在电邮上面、看到的一句话、一个 quotation、是我的朋友寄给我的，我常 收到、这很多奇奇怪怪的 email。 那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我的朋友给我的 quotation 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很感性的一句话。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当然这句话、有人以为、这句话是、印度的诗人泰戈尔的名言、泰戈尔是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得主、可是我的朋友说、其实、这句话是香港的作家张小娴女士的杰作。这句话当然是适用在情侣、在情侣的中间、可是我相信呢也是可以用在夫妻、跟父母的关系上面。我知道、有一些夫妻、他们沟通有问题、他们的个性呢、也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因为这些缘故、他们中间的、关系就很冷漠、彼此就很冷漠、甚至到一个相敬如宾的那个、那个地步。可是我就发现基本上他们还是相爱的、这对夫妇呢、还是相爱，还是彼此相爱的。那我就想到说，既然如此的话，那为什么不让对方知道你的爱情呢？为什么不让对方知道你爱他呢？我想这样子做一定会增进他们彼此的一个感情。同样的，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适当的跟我们的子女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爱。因为这个被爱的子女、才会从小就有那个安全感，所以他们在情感上呢可以很健康的这个长大。我觉得我一直到今天还在学这个功课、我很难跟我的女儿表达说我怎么爱她。就有一天、在八月份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她，她在 Berkeley。我就打电话给他说，我说 Sarah、你晓不晓得今天爸爸、今天爸爸、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你、他就很有兴趣、他说你提到我什么。那是我在长青团契，我在 San Jose、长青团契讲到，我就说、我提到你， 我跟大家讲说我的女儿、在 J Crew、在做销货员。J. Crew 是一个时装店，你们到 Fashion Valley 就可以看到。那我就跟他们讲说、我的女儿在 J. Crew 当销货员、她是一个很好的 sales person、她很会卖东西，所以她的老板呢非常的喜欢她。那我就说我很以我的女儿为荣、我说虽然我的女儿、没有念医学院、虽然我的女儿不是一毕业以后、马上找到一个高薪的工作、可是她是一个有用的人、她在 J. Crew、她的老板很喜欢她。这我女儿听到、她就哭，她在电话上就哭出来。她觉得她的父亲可以这样讲、对她是非常非常的 meaningful、是对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感谢主、让我学到怎么样对我的女儿表示我对她的爱。总而言之，这个背地的爱情呢，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虚假。所以我们宁可讲出来 I love you， 我喜欢你，我爱你，我们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第七节，人吃饱了、厌恶蜂房的蜜、人饥饿了一切苦物都觉得甘甜、我又碰到一个难题，这句话怎么解释呢？这句话跟虚假有什么关系呢？ 后来我想了一想是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因为一个什么都有的人，他什么都有的人，就像这个吃饱的人，他会厌恶蜂蜜，会厌恶蜂房的蜜。就说什么都有的人呢，他不会去珍惜你的帮助，也不会去珍惜你的关怀。所以呢，我们就宁可将这些我们的帮助跟我们的关怀去给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他们呢一点点的关怀，一点点的安慰，都会让他们觉得很珍惜。像我们中国人讲的，雪中送炭，会使人觉得温暖，可是锦上添花，就显得虚伪，就显得虚假。所以我想到雪中送炭呢，我就想到下面一句经文的解释，也是不容易解释的。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人离本处漂流，好像雀鸟离窝游飞。人离开家，换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也就是他最需要帮助，也就是他最需要朋友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刚从别州搬到这里，或是有一个人他刚从中国，他刚从台湾、从香港、从马来西亚、从新加坡，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他搬到这个地方，也许他一个人先来，然后等他安顿了，他就把他的家人都一起接过来。他找到了我们的教会，那我们岂不是尽全力的我们去接纳他，我们去欢迎他，我们去帮助他，我们去做他的朋友，我们岂不是要这样做吗？是的，我们要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你不必等到关顾主的弟兄来交代你，不必等到长老们来跟你们讲，你们就应该这样子的做。为什么呢？第九节，膏油与香料使人的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导也是如此甘美，如此甘美，就是说使人觉得甘甜，特别是使人觉得来到你的教会里面是很甘甜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一个义务，就是你让别人的生命有味道，你让他们觉得甘甜。耶稣说，盐若失了咸味还有什么益处呢？你的生命不能够让别的人觉得甘甜，觉得他活得有味道，那你就没有尽到你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最后所罗门用这一段经文，把这一段经文他做一个总结，那他的结论呢，是以朋友作为中心的一个结论。在第十节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远亲不如近邻。那真正的朋友，真正的朋友就是虚假的反面。所以好的朋友，好的朋友呢，不管是这一代的朋友，或是你父亲那一代的朋友，都是神非常好的一个非常美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最大的努力去保持我们的朋友。以前在上箴言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这一点，朋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好的朋友，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很亲热，可是我们搬家了，我们离开了，很快就不再联络，就疏远，然后最后就失去了，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的妻子，我的爱人，常常提醒我，你赶快拿起电话，你给你在 San Diego， 你给你在 Phoenix， 你给你在台湾的朋友打个电话，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太太下次跟你这么讲的时候，记住，朋友是值得你尽一切的力量去保持的。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大半年都已经过去了。不晓得这十个半月以来，弟兄姐妹们对靠圣灵行事 有多少的操练，有多少的长进。如果有，如果你有很好的长进，那我就为你感谢主。如果没有，那我们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还可以努力，我们做好靠圣灵行事。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今天的经文叫我们不要自夸，不要轻易发怒，不要嫉妒，不要做一个虚假的人。这些呢，其实都是靠圣灵行事的一个结果。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结的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其中呢，恩慈、良善、信实，把它加起来就是不虚假，因为这是虚假的反面，就是不虚假。而且其中仁爱其实在圣经里面就是爱，就是爱。那爱怎么解释呢？爱最好的解释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嫉妒，谁嫉妒？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爱是不自夸，自夸也是我们刚刚提过的，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下面，不轻易发怒，我们刚刚提过的，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些都是圣灵靠圣灵行事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用箴言的这段经文，我们来回想，我们来反省，在这段日子里面，在过去的十个半月里面，我们是不是靠圣灵行事。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神的话，你再次来提醒我们，是吧？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因为我们肉体里面还有很多是属于情欲的，我们还在走向那个受圣灵完全掌管的那个地步。主要在我们这段的期间，求主你常常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主要好让我们能够不自夸，好让我们能够不恼怒，我们能够不嫉妒，我们能够做一个不是虚假的人。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王健弟兄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求主拨开生命之饼，389首，我们预备心，准备领受圣餐。